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大学生比较多了，学历高的者也很多，能力高的人也很多，但是岗位相对来说就比较少，竞争就比较大。
北京两会临近，全国安保升级，维稳白热化，
他们有的步行翻山越岭。
已经通知我了，两会期间让我出去外面玩，叫旅游吧。
中国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
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变成秘密警察国家，言论自由的范围已经被缩限，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讲。
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北京假消息能力也乘风而起。
It was very shocking because I would never ever in my life say it.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在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之际，高等院校毕业生面临求职难的困境。中国媒体报道说，2023年毕业的1158万名大学生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几名应届生最近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谈到了他们的求职经历。
可能因为我是应届生，没有太多经验，响应的不是很多，就是去进行沟通的可能有那么一二百家。
大学生比较多了，学历高的者也很多，能力高的人也很多，但是岗位相对来说就比较少，竞争就比较大。
我可能不太想996，但是我目前能给我的 offer 他的是996吗？
彭博社报道说，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星期四2月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中国最大的100家房地产公司2月份的新屋销售同比暴跌了 60%， 降至1859亿元，约258亿美元。此前的一月份同比下跌了 34.2%。 香港政府发布预算案取消楼市抑制措施，从今年起香港住宅物业交易无需再交付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
The market conditions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now compared to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解释说，由于近年香港楼市低迷，相关限制措施已无必要。美国对中国进出口一降一升，贸易战似乎被遗忘。据福布斯报道，2023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为4272.4亿美元，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达到1478.1亿美元，是第三高的记录。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同时显示，从2018年至2023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 22.88%，而从中国的进口则下降了 20.87%。 乌克兰第一夫人奥莱娜·泽连斯卡娅29日拜访英国首相府，受到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夫人阿克沙塔·莫尔蒂的欢迎。当天上午，泽连斯卡娅在克拉伦斯宫会晤了卡米拉王后。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尔瓦尼的葬礼于3月1号在莫斯科的一家教堂举行，并在附近的墓地下葬。纳尔瓦尼反腐败基金会主任伊万·日丹诺夫说，葬礼原计划在2月29号举行，但这一天普京要发表国情咨文，没有地方愿意让纳尔瓦尼的葬礼在这一天举行。由于担心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对峙加剧，以及台海若爆发冲突会波及吕宋海峡的菲律宾领土，马尼拉对其军事现代化计划进行了修改，将海军现代化列为优先要务。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s of utmost priority for both our countries.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思2月29号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举行了会晤。小马克思当天还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说，他强调菲律宾正处在为区域和平而战的前线。
Thereby sustaining the regional framework that has allowed us to experience unprecedented growth and peace.
美国最高法院周三二月二十八号决定，将就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否在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一案中享有总统豁免权作出裁决。
USA! USA!
这项决定让特朗普争取到一些宝贵时间。位于纽约布朗市区的爱因斯坦医学院董事会主席露丝·戈特斯曼2月26号宣布，他本人将向学校捐赠$10亿。
The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will be tuition free.
这将使该校学生可以全部免费就学。陆阳，
感谢志远。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北京两会临近，全国安保升级，维稳白热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将于下个星期相继召开。随着两会进入倒计时，各地陆续开启维稳模式，首都北京对外来人士实施更为严格的安保措施，地方政府采取手段阻止访民进京。有分析认为，包括异议人士在内的四类人将成为重点监控对象。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洛阳，下个星期中国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会议将在北京召开。高峰的报道说，对于知名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来说，他总是让当局心慌，所以两会期间被强制旅游已经成为常态。
现在具体去哪儿我还不知道，走多长时间也不知道，等到走之前的一两天才能够有这种确切的信息。应该在3月3号或者3月4号离京，12号之后回来。
胡佳还透露，近日北京各个火车站全面加强安全检查，外地前往北京的高铁或者火车要进行二检和三检，针对旅客的安检也明显升级，除了一般的检查，还有职员手持仪器在旅客全身上下扫描，据称是确保他们没有携带违禁品。此外，高峰的报道说，往年每当两会临近，独立媒体人高瑜也是被当局强制旅游的对象，但是本次他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仅仅透露自己已经被上岗，就是已经受到当局的监视。而维权超过20年，被戏称为全国劳教冠军的辽宁丹东维权人士江嘉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形容，当地政府针对访民布下了天罗地网，
所有的交通工具、运载工具、公交车、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各高速路口、各通往外省市的路口，出去检查身份证，进来可以，一个现役警察和这两个现役警察带两个辅警，挨个派出所轮换去设卡。
不过江嘉文表示，对于访民而言，为了打破当局封锁，有朋友不惜铤而走险。
几个沈阳的朋友，他们倒汽车倒啊私家车到北京的前一站下车，多花钱，有黑车走小道，他们有的步行翻山越岭进了北京，你一填表出了大门，地方政府就来了，甚至地方各个地方政府在信访局有专门蹲坑的。
高峰的报道还说，八九学运领袖季风去年被北京当局驱逐逼迁，目前身在家乡贵州。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大半年他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
已经通知我了，两会期间让我出去外面玩，叫旅游吧，他们就想了解我行踪，我只要离开我县，首先是从遵义市到省里面就知道了。
高峰的报道说，近日盛传中国当局重点限制维权律师、法律和历史学者、异议人士和上访维权人士等四类人出境，而上海、成都、湖南等地素来被视为当局的维稳重镇。因为在自媒体上转发反西言论被拘留的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形容自己是当局维稳的重中之重。
我的手机啊，这段时间特别敏感，只要有人打电话给我，马上后面就是要监听的，它有很大的回音啊，而且里面有杂声，因为旁边还有个人在听。原来呢，专门派几个人在我楼下看的，因为现在呢没有这么多人啊，他就委托了我们的物业的门卫，只要我出去，他们就会亮电话，就会通知他们。
鲁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北京两会临近，全国安保升级，维稳白热化。接下来，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分析认为，就是什么都不要讲。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7号通过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不仅将监管范围从国家机密延伸到工作机密，还严格管制涉密人员离港后的就业及出境。对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保密法趋于严苛又模糊，将加剧寒蝉效应和中国法治的不透明度，尤其给在华外商带来营运上的重大挑战。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庄志伟的报道说，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0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之后，将自今年5月1号起实施。据央视报道，国家秘密及其保密层级的具体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单独或会同有关中央机关规定，军事方面的保密事项范围由中央军委规定。此外，涉密人员离岗离职之后，在脱密期内不得违反就业规定和出国，就算过了脱密期也必须继续履行保密义务。对于违法者，其单位机关应通报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处置措施。位于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此次修法最大的影响正是隐藏在附件中不起眼的工作秘密相关规范。王洪仁说，
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变成秘密警察国家，言论自由的范围已经被缩限到没办法判定说我到底讲什么或不该讲什么，最后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讲。
除了保密法的增修，作为下周全国两会的预先暖场，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点议程是通过相关任免案。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会议公报所明载的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数月来行踪成谜的秦刚一再被传是因为外遇、间谍等罪而中箭落马，甚至还传出了他的死讯。对于相关传闻，中国官方一直未做出任何澄清或置评。旅居加拿大的油管时政频道博主龚子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符合习近平近年用人越来越具随意性、无视体制的特征。龚子沈说，
这正说明了习近平的大权独揽啊，定于一尊呢、啊，已经可以随意的进行任何的人事任免，不经过任何的司法程序。这过去也有，但是呢，可能还受限，现在是更加明显，他可以随意为之，没有任何的阻碍了。
全国两会前的另一个暖场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等相关人员向总书记习近平的书面述职。台湾智库中国研究中心的吴色志认为，这凸显出习近平开展第三个任期以来，面对党内不满的声浪及习家班内部的争宠争斗，仍有不安全感，也无法完全信任部分政治局委员。吴色志告诉美国之音，
他强调数字，我们程度上也透过这个动作打进去口，就是说虽然去年有一些人事的变动，或者是他对军队的一些压制，但党还是他说了算。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继续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巴拿马移民接收点的报道，请不要走开。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民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78、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过程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交界地区的达连隘口是环境险恶的热带雨林。过去一年多来，穿越这片丛林到达巴拿马，进而一路北上走线偷渡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巴拿马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头两个月有4000多名中国人穿越达连隘口，人数远超去年同期。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巴拿马雨林地带，了解这些穿过雨林的中国走线人的故事。巴拿马雨林是中国走线客闰途中最艰险的一段，通常要徒步跋涉2到7天，再乘船5个小时才能到达下一段公路的起点。中国走线客走出巴拿马雨林，到达移民接收点之后，领取巴拿马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免费三餐和简单物资。下面记者卡拉带您一起看一看国际移民组织提供的物资包中都有什么。
好，我们现在看到移民到达这个拉斯兰卡斯这个移民接收点呢，会首先拿到这个 OIM 这个国际组织发放的一些物资。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蓝色的背包。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背包，我给大家看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哈，主要是他们一些必备的简易的生活的用品。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有一卷这个卫生纸，接下来呢还有一卷这个湿纸巾，应该是可以给婴儿用的湿纸巾。那么接下来我来看一下，还有一个，这个是雨衣。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雨林边境的地带呢，是经常会下雨，而且比较潮湿，像我们昨天来就下了大概大半天的雨，所以这个雨衣我们看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另外我们再看，是有一个这样的装水的瓶子，那么可以打开。然后呢在这个移民接收点里呢，会有这个免费的饮用水的这个站点，那么移民可以到这儿可以拿这个水杯去接水。然后还有一个帽子，我们看到可以来用来遮阳，现在太阳非常的大。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必备的生活物资，其实准备的还是蛮齐全的，可能比我包里的物资还要齐全。这是一个装手机的，我们看到这个防水的这样的一个袋子，那么把手机装在里边，比如说下雨啊，或者说比较潮湿的环境，那么这个可以防水。还有我们看到有一卷这样的垃圾袋，还挺多的，都是这个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也可以装一些生活必备品啊，或者是一些垃圾。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还挺沉的这个瓶子，还有一瓶这个是这个手部的消毒的这个凝胶，那也是可以消毒用。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是这个是一瓶防晒霜，是 SPF60 的防晒霜，我们看到这个太阳下面也是非常需要的。我们看到还有一瓶这个是什么我没有看到哈，这个应该是这个防蚊的喷雾，防蚊虫叮咬的这个喷雾。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移民他们没有办法住进这个木质的屋子里，很多人是搭帐篷，那么有人呢可能就是连帐篷都没有，就只能打地铺，铺一个防潮垫在地上，那么晚上呢可能会有一些蚊虫，这个也是非常贴心。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OIM 在这个包包里的所有的物资。那么移民呢刚下了船到达这个移民的接收点以后，马上就可以拿到这些物资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巴拿马移民接收点介绍国际移民组织为走线客提供的物资包里都有哪些生活必备品。 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北京假消息能力也乘风而起。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尔加·洛伊克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女生，今年20岁的她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认知科学专业。几个月前，她在 YouTube 上开设了自己的频道，主打心理健康和生活方式类的内容，目前已经积累了10000多的订阅人数。诡异的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群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分身们却自称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俄罗斯人，他们用带着外国口音的普通话赞美中国以及中俄关系，并且表示非常想嫁给中国男人。他们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的叫娜塔莎，有的叫格雷斯，有的叫安娜。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好的，陆阳。文浩的报道说，去年11月末，洛伊克在 YouTube 上开通了自己的频道，不定期地发表视频，一些对心理健康或者是生活哲学的见解。不久之后，他开始收到其他用户的留言，他们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见过他讲中文。洛伊克一开始并没有当一回事，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发来了那些视频。
And I saw t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how great Russia is, how great China is, that...
我意识到大多数这些账号在谈论中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多么好，这挺让我震惊的。洛伊克2021年夏天来到美国留学，但是他的家人们还在乌克兰。2022年2月，俄罗斯对他的祖国发起了入侵战争。在美国之音浏览的盗用洛伊克形象的视频里，不少是通过他的嘴来称赞北京与莫斯科的紧密关系，但是更多的视频主题是赞美中国的文化、历史等，或者是表达想要嫁给中国男人的愿望。文浩的报道说，在抖音上部分类似的视频被平台添加了标识，提示这可能是人工智能的产物而不是真人，但是视频的评论区依然充满了把这些虚拟人物当真的中国网民。他们纷纷表示感谢这些俄罗斯美女对中国的赞美，并且欢迎他们嫁到中国来。洛伊克说，他完全不赞同这些人工智能人物说的话，但是他表示理解为什么中国网民会喜欢这样的视频。
And I think this is probably used to make people, maybe people in China to feel that.
洛伊克说，我想这大概是用来让中国的人民感到外国人都承认他们的国家中国更加优越。洛伊克说
，Some of these accounts had like 300,000 followers。
他在抖音和小红书等中国平台上发现了至少32个盗用他形象的账号。文浩的报道说，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颇为逼真，使用的洛伊克的形象和背景不少都完全来自他在自己 YouTube 上发布的视频。他的讲话声音也被完美的复制下来，不过这些视频还是显露一些瑕疵，比方说人物动作和表情不流畅，以及画面突然跳动等等。文浩的报道还说，美国之音发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不少教程展示如何盗取外国博主的脸来制作虚拟人物，而其中一些教程正是把洛伊克作为盗取的目标。在一部发布于视频网站哔哩哔哩的教程中，可以看到演示者把一段洛伊克讲话的片段上传到了美国 AI 平台黑卷上，并由此制作出了一部俄罗斯美女带货的视频。这段教程显示，想要通过黑卷生成虚拟人物，只需要上传一段2分钟的视频，视频中的人需要直视镜头，面部保持可见，说话当中有停顿，背景安静而且明亮。洛伊克在 YouTube 上上传的所有视频几乎都符合这些条件。陆阳，
感谢宇宙。节目的最后，石板明夫说三道四， 为您介绍三个鉴别假新闻的方法。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媒体去年底爆料称，中国前外长秦刚已死，但是中国人大2月27号确认他的辞呈，证明他没死。假新闻太多，怎么分辨？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谈三个鉴别假新闻的方法。
秦刚过世这条消息呢，是去年12月6日，美国的新闻杂志《政客》呢在欧洲版发表的这么一条消息。秦刚呢，在去年7月份可能已经过世了。这条消息爆出来2天以后，我其实就在我的脸书上说呢，这个呢极有可能是一条假新闻。我们判断是不是独家报道呢，就是说它符合不符合常识。如果只有一个地方不符合常识，它也还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它有好几个地方不符合常识的话呢，那个这个消息就可能是假的。关于秦刚过世的这个消息呢，第一个呢不符合常识的话，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隐瞒秦刚过世的消息？因为在历史上啊，唯一一个过世的消息被隐瞒的就是林彪，因为林彪当时呢他是毛泽东接班人，而且他有很多的兵权，大部分的军头呢都是他过去的部下，所以这个消息呢先要隐而不发，先把在党中央和军首脑部的林彪的旧部清算以后才能发表消息。但是秦刚呢并没有这个顾虑啊，秦刚在外交部里面没有掌过军队嘛。另外呢，在这几年，比如说2017年的11月，中国解放军的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是个上将，是管军队人事的，他在家中自杀，他的消息几天之后新华社就爆出来了。还有一个2019年的9月，中国的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他是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会的时候跳楼自杀，这个对党内冲击也非常大，但这个消息也没有被隐瞒。所以秦刚他不管是何种方式过世的，我想不出中国隐瞒这个消息的理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当我们做媒体报道的时候，拿独家报道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说呢，当有一家报道写了独家，那么大家去追随报道，这个是很容易的，因为当事人都没有一个泄密的压力了嘛。那么秦刚过世这么大的一条新闻出来以后，很长时间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全世界的情报机关都没有确认到，每年这些媒体、这些情报机关花了那么多钱去挖中国的消息，连一个重要人物过世的消息你都确认不到，所以说这点呢也不符合常识。第三点，其实我是对这个报道最怀疑的一点呢，就是说政客他写的是俄罗斯的外相鲁登科6月份访问北京，先见个秦刚，再见个习近平，他当面呢告诉习近平说秦刚是美国的间谍，后来呢秦刚就失踪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过去跟中国外交部打过很多交道，我知道呢中国呢是非常讲究对口的，如果说俄罗斯得到了秦刚是美国间谍或者任何国家的间谍的这么一条重要消息想告诉中国的话，按照常识他是不会通过外交部系统的，所以说我认为如果按照常识俄罗斯想告诉中国这么一个重大的消息的话，一定会通过情报系统、军方、议会或者是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直接的，因为俄罗斯中国有太多的渠道了，所以这本事情也是不符合常识的。所以根据这几点来说，当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认为这条消息很可能是一条假消息。
听众朋友，以上与您分享的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谈三个鉴别假新闻的方法。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